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大家期待已久的海龟汤特辑又来啦、那么这次呢，我们也请上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玩海龟汤。今天请上的嘉宾呢，在 Plus 那边的话，大家应该是有所耳闻啊，对。但是上凹凸电波还是第一次，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rbie。
又来了
对，今天和 Barbie 一起来玩一些海龟汤哈、然后我们今天的海龟汤里面也是跟之前差不多，包含了一些经典的，也有一些比较新的、那同时呢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吊诡的，
我这边还有个比较搞笑的、
啊，就是中间给大家调剂一下氛围的啊。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了啊。海龟汤的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第一期的海龟汤特辑、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哈。那我们先说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海龟汤，它的汤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就是问你小明为什么一天洗七次头。我先说这是一个浓汤，所以可能需要大家去推敲一下这个，
而且可能会比较恐怖。
是的
小明有七颗头
哪吒吗？哪吒也只有三个头
啊。不是啊，
为什么每天洗？
因为头很脏吗？
是也不是，
是也不是。头发里有虱子
啊？不是。
他头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吗？
不是，往浓汤那边去想一下啊。浓汤真的这个是一个大浓汤。
他头上流血吗？
是也不是。
所以就是他的头可能会不断的分泌出新的东西来。
不是
也不是。
他
洗头是因为脏吗？
是也不是。
洗头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脏？
是。
是他幻想出了一些什么东西吗？
不是幻想，
是实际也有。
这故事里边还有除了主人公之外的人吗？
有的。
很多吗？
倒也不是很多啊。
是父母吗？
是也不是。
是也不是。养父母？
简单来说就是只有母亲。
他频繁洗头的原因和他的母亲有关系吗？
是的。
他的妈妈会 PUA 他吗？
啊
PUA 他
那倒不是啊。
他妈妈会虐待他吗？
不是。
我的身体有一些残缺的地方吗？
没有。你已经带入小明了是吧？
是。我有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吗？
这个不太算精神上面的问题。给一点提示啊，他一天洗七次头和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我刚刚说他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件？
几年前的那件事情和他妈妈有关系吗？
是的。
他妈妈还活着吗？
不是。
他
妈妈已经死了。
他妈妈去世因为他没洗头。
哎呀，这个脑回路。当然不是。
几年前的那件事情里面，妈妈对小明做的事情是好事吗？
妈妈没有对小明做什么事情。
所以妈妈是死于几年前那场事故吗？
是的。
这件事故和我的头有一些关系。
就
是和我的头有一些联系。
这个事故本身和你的头没有什么关系。
本身和我的头。
妈妈是出车祸死的吗？
不是。哎，对，盘一盘妈妈的死很重要。
妈妈是意外死吗？
不算意外哦。
妈妈是在家里去世的吗？
是的。
哦，
在家里
不算意外。妈妈是自杀吗？
不是。
是一氧化碳中毒吗？
不是。
是被热水器电了吗？
她是意外死亡吗？
不是意外啊，我刚说了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妈妈的死亡和我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你可以想一想，就是死法我们就说是意外、自杀、他杀、这些嘛，你可以去猜猜是哪一个。
是自杀吗？妈妈
不是。
妈妈是他
杀。
是的。
也
是
跟我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有人把妈妈杀了。
杀妈妈的凶手重要吗？
不重要。然后妈妈死亡了之后，她的尸体的状态可以盘一下。
妈妈死的时候头不干净吗？
可以这么理解。
妈妈是头部受到了重创吗？
这个不重要。但是她的尸体的状态。
妈妈头上长蛆了吗？
不是不是。
妈妈没有头了。
是的。
妈被人砍头了吗？
是的。那么为什么小明要每天洗头呢？不是每天，一天洗七次头呢？
他把妈妈的头嫁接到自己的头上。
不是不是，那不是。
妈没头了，
这也太变态了吧。你想想你想想，妈妈没有头了是怎么个没有头法呢？
被砍头了呀。
然后呢？
妈妈的头还在吗？
哎， 在过去好几年都没找到。
他洗的是自己的头吗？
是自己的头。
你这话太吓人了，泽教。
我刚也是在想他那个问题，有点往那个方向偏过去了。
我怎么起鸡皮疙瘩？
注意一下我刚刚的提醒啊，妈妈的头好几年都没找到。
小明一天洗七次头，他洗的不是自己的头，是妈妈的头，
是自己的头。我刚刚在说
是自己的头。
哎呀呀呀！我刚刚给自己毛骨悚然起来了，是洗自己的头。所以我后来找到妈妈的头了吗？
没有，
妈妈的头一直是棕状态。
对，
然后他还一直洗自己的头，
因为他长得像妈妈。
不是，就是他后来有没有找到妈妈的头，是在后面的时间线了。
哦，
他也没找到他妈妈的头，他洗的是自己的头。
嗯，
一天洗七次。
嗯，
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个提示，说我们下一个要盘什么问题？
好，我们下一个要盘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几年前小明的家里面发生了一个事故，
嗯，
导致妈妈的头一直没有被找到，然后妈妈已经去世了。
嗯，
那么在几年之后，小明有一次啊，我这提示已经给的很大了啊。
OK，
有一次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某些东西，导致他后来一天洗七次头。
他发现了头发，
非常接近了。
他发现了妈妈的头，
也非常接近了
啊。发现了妈妈的毛屑组织
啊，其实基本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发现了妈妈的这些组织
啊，
然后。就顺理成章可以推一下了，他为什么要每天洗七次头呢？
哦，他怕这些东西每天都伴随着他。
不是，就是他发现了，
他想要就是尽可能多的冲出妈妈的一些组织吗？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你想一想他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浴室。
浴室。
浴室的哪里？
不会是在下水道口吧？
不是，
莲蓬。
想一想洗头，他为什么每天洗
头？
不是莲蓬头。
是那个下水的管道吗？
不是，他洗头啊。你如果说他下水道的话，他应该每天洗脚吗？
水池、哦、洗手池。
不是，
莲蓬头。
不是，
洗澡不是在浴室里吗？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公开了，其实你们就差那么最后一环了、哦、是这样子的，前面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小明的母亲被入室抢劫，然后在搏斗当中被杀死，当时小明并不在家，当小明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母亲已经身亡了，然后头颅被砍掉找不到了、
哦、
因为是亲人，所以看到身体的话小明还是能辨认是他自己的母亲的，他当时报了警，警察来整理现场也一直都没有找到母亲的头颅。几年之后，小明在浴室洗头的时候，无意间有一滴像是人类组织液混合着血液的一些液体、哦、包括一些毛发什么的滴落在他的头上、
哦、
他好奇向上看，就看到，不是，就看到排风扇里面、
哦、
有妈妈的那颗头。
Oh my god，
然后他就吓疯了，所以每天要洗七次头。
哦，这个好重口味、啊
哦、所以是他妈妈的组织液滴到他头上了。
对， 对， 对，
觉得很毛，所以一直想洗，一直想洗。
对、哦，所以才说一天洗七次头嘛、
oh、
我前面就讲了这是一个大浓汤
啊、哦，我已经鸡皮疙瘩了、
那不如就不要洗头了呀，这样你就不用去排风扇下面了吗？好吓人啊。
但他当时是造成心理阴影了吧、
oh。
他觉得老觉得自己的头发不干净、
oh。 那他居然敢在家里住。
我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汤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浓、
okay。
啊，大家可以先听一下，是这样的，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零点必须关灯，与此同时半夜三更还会传来怪叫声，虽然这个怪叫声会把全村人都吵醒，但是不会有人出去看，请推理。
有灵异成分吗？
没有。
这个怪叫声是人发出的吗？
是。
是一个人发出的吗？
是。
过了十二点大家都必须回去关灯，
嗯，
发出任何声音大家都不会出来看，所有人是对这件事情的来源心知肚明吗？
是。
这个人是这个村里的吗？
是。
这个怪叫声是村子里的人造成的吗？就是影响到了这个人，让这个人每天晚上会怪叫。
是。
也就是说村子里的人做了某件事情，然后导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吗？
嗯，可以这么理解，是也不是。
哦，
应该是村子里的人把这个人弄疯了或者什么。
不是。
折磨他。
不是。
这个人为什么半夜三更会叫很重要吗？
重要。
是祭祀吗？
不是，跟那些宗教灵异都没有关系。
哦，那它就是一个报时鸟，告诉大家十二点了。
不是，那按理说报完时间，全村人也是要出来的呀。
你是说每天十二点，十二点了，十二点了，
小心火烛，
记得睡觉哦。
这算什么怪叫、啊？
倒不至于到这样。那个人的身份，大家可以好好盘一下。
那个人本来就是村子里的人吗？
是。
是村长吗？
不是。为什么那个人在怪叫之后没有人出来看他呢？
那个人智力有问题吗？
不是。
那个人长得很可怕吗？
不是。
我们不出来看，我前面不是说了大家都对这件事情心知肚明吗？
嗯。
我们是默认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根本不去管他吗？
是。
我们不出去看的原因有害怕的成分在吗？
是。
我们害怕，我们
非常害怕。
但这个人也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人，
嗯，
他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对对对，跟宗教灵异妖魔鬼怪都不相干。
这个人是老人吗？
不是，不重要。这个人他出现之后大家都不敢出去看他，然后他的身上其实是有一些罪恶在里面的。
这个人杀过人吗？
是。
这个人杀了一个人？
不重要。
这个人是每天晚上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是。
这个人把全村都杀了，
那村子里的人怎么躲在家里呢？
那死了就正常
了。没有，我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吧。在这道题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警察的概念的，那个人他本身的身份其实就如前面已经盘出来的一样，是一个杀人狂。
所以我们村子里的人在自行惩罚他？
没有。
不是我，哦，是不是这样的，他每天晚上怪叫其实是在杀人。
他怪叫是为了杀人，不是正在杀人。
哦，他是等谁出来
杀人？而且他的身上有一种疾病。
是精神疾病吗？
不是。
他是瞎子？
哎，很接近了。
哎，因为我记得前面不是听到说那个
要关灯，
要关灯，对对对，
嗯，
为什么要关灯？
瞎子有点接近了。
夜盲症？
对。
他晚上会就是因为夜盲症所以会去找有光源的地方去杀人家？
是。
所以大家都到点就关灯？
是。然后他企图发出怪叫
吸引人出来？
是。
他好傻哦。
然后大家都选择把家门紧闭，把灯关掉，留他一个人在外面怪叫。
哇哦，
是这样的。
他这个村子的人也是挺鸵鸟的。
对啊，大家围把他围剿了不就好了吗？
是啊，所以我前面说不存在警察概念在里面。
就可能因为其他人不是夜盲症吧，就是大晚上出去真的看不到了。白天又不知道是谁。
没有，大家需要一个报时鸟。给我打开睡觉啦。
好，下一个到我哈。
嗯，
我这个汤也没有那么吓人哈，没有那么吓人。我觉得taco第一个稍微有点吓人了，我们就稍微清淡一点。
嗯，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父母总是叮嘱我不要打开地下室的门。有一天呢，我就趁父母不在家，终于打开了那扇我好奇了很久的门了。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见到了我从未见到过的景象。我站在门口，久久不能平复我的心情。为什么？
地下室里关着人吗？
是。
人还活着吗？
是。
那个人和我有亲属关系吗？
嗯，是也不是。
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光景，那个人死了吗？
不是。
刚刚我才问了还活着。
那个人是不是活得很难看？
嗯，不是。这个汤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也是大家的本能反应，那个逻辑思维要换一下。
嗯，
父母一直不让我打开地下室的门，然后有一天我趁他们不在，我真的好奇很久了，地下室到底有什么？那个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打开？我趁他们不在，我悄悄打开了。
我打开的确实是地下室的门。
是。
我看到的也确实是地下室的情况。
不是。
那不是地下室，
我才是被关在地下室那个人。
是。
我刚开始在想，
哦莫，
哦吼，因为他开头说嘛，我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对，
他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说不定他在里面呢。
对。
哦，所以就是他的爸妈一直把他关在地下室。
对，一直把他养在地下室里边，就是囚禁起来。嗯，然后呢，他从小就是智力有一些缺陷，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被囚禁起来的，只是一直听父母说外面的世界很危险，你千万不要打开地下室的门。他一直就在地下室里生活。
哦，
然后有一天他终于打开了地下室的门，他走到外面去了，所以他才说他见过了从未见过的景象。
这爸妈都不锁门的。不让他出去，结果不锁门，然后结果他这么多年才打开。
你是什么海龟汤警察吗？盘点所有的逻辑漏洞。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了。
嗯，
我今天准备的汤呢，实话实说可能都是比较偏浓一点的。
OK，
接下来这个是这样子的，汤面是：今天没有写作业，妈妈却没有责罚我，只是不停地看着我笑。请还原故事。
妈妈已经死了吗？
是的。
我也死了吗？
没有。
妈妈死的时候面带微笑。
是的。
妈妈怎么死的很重要是吗？
是的。
我杀了妈妈吗？
是的。
哦，
是因为我没有写作业我把妈妈杀了吗？
是也不是。
因为妈妈每天都督促我写作业。
是的。
然后我受不了了，我把妈妈杀了。
嗯，那妈妈为什么在笑呢？就剩最后一个点了。
因为这个考题是把
妈
妈杀了。
妈
妈什么呀？
我这有点吓人，其实我靠。
然后妈妈说你完成作业了。
妈妈很欣慰是吗？
真吓人。
有点日式恐怖我跟你说。
那正常人死的时候不可能是带着笑的呀，就是这种被他杀的情况。
对啊，
我那天是完成作业之后妈妈笑了，我把妈妈杀了。
不重要。
妈妈是真的在死的时候是自己的意愿在笑？
不是。
哦，
是我让妈妈笑。
是。
我怎么让妈妈笑？还是又回到了他前面说的，我写完了作业让妈妈笑。
他为什么让妈妈笑？他怎么让妈妈笑呢？
我为了改善妈妈的死因从此摆脱罪名。
不是。
我伪装了什么吗？
是的，你要想想，就是妈妈已经带了，她怎么还能笑呢？
我用手给妈妈嘴角一撅，
非常接近了。
是这样。
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呢？
她想看到妈妈笑
啊，
想让妈妈满意
哦，因为妈妈永远都是很严厉的，就是不苟言笑的对她。
对了，
我的天
哦，
是这样子的，就是妈妈每天都要检查我的作业，每天指指点点的，烦死了。我都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妈妈对着我笑了，于是我就想把妈妈杀了吧，把头颅挂在墙上，用我的文具支撑起她的嘴巴，让她看起来像是在笑吧。
哦，
这样
都很变态。
浓汤就是比较变态嘛，
变态呀。
嗨，
天哪，
接下来到我这个算是个大浓汤了。
哎呦，
来吧啊！从坠崖的公交车逃生之后，女孩经常流着泪说，我梦见爷爷了，她歪着头一直说好热好热。而在那一次公交车坠崖的事故当中，其他的幸存者向记者却这么解释，他们说是因为女孩的爷爷太老了没能撑过去。就到这里盘出故事的全貌。
要还原是吗？
对，
简单来说这个汤面就是有一个公交车坠崖出事故了。
对，
然后小女孩逃出来了，但是每天晚上做梦，梦到都是说爷爷说好热好热。然后其他的幸存者说是因为他爷爷太老了没有撑过去，是这样子吧？
对，
在坠崖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活着的。
是，就是从悬崖上到落地之前所有人当然都是活着的。
是因为拥挤所以热？
不是。
因为公交车爆炸了吗？
是。
应该是坠崖之后爆炸了。
幸存者有多少人重要吗？
不重要。
除了爷爷别人都幸存了？
是。
啊，爷爷歪着头这个点重要吗？
爷爷是为了救我吗？
是也不是。
他歪着头那个点很重要？
是，挺重要的。
歪着头
需要给一点提示吗？还是你们想再盘一
下？爷爷头着地了？
不是。
爷爷用头挤开了窗子吗？
是。
啊，
因为我想为什么就是歪着头。
但是不准确。那我来给大家一点提示哈，想想看，一辆公交车从上面坠了下去，然后现场所有人都出不去的吧？
对。
为什么？因为窗子都关上了。但是很多人都想求生，那必须得想个法子呀。
啊，把爷爷当成了敲窗户的那个棒槌。
是。
啊，
是这样的。所有人基本已经盘出来了哈，就是在公交车里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热，大家就像那个去敲那个钟的那个柱子一样，把爷爷抬起来，用他的头把窗子敲开，然后所有人从窗子逃了出去。
那我想的是对的，我刚才脑子里就是这幅景象。
对，
所以我才
然后
我以为是假的。
然后最后爷爷被留在了那个公交车，然后一起爆炸了，所以他说
好
热好
热。
是。然后他歪着头其实是因为当时在撞的过程当中把他颈骨已经撞断了。
哦，
然后所有人觉得反正他也活不了，就直接给他丢到公交车里，大家一起逃命了。小女孩虽然当时看到是自己的爷爷被直接拉上去用头撞窗子，但是他也想逃生。
这什么鬼东西啊，
所以他也没有去管这件事情。
这是个小女孩真是啊。
可是公交车上不是都有破窗锤吗？
对，
哎，我们恭喜海龟汤警察在添一位。
这里其实这个汤底有缘这个点，他说因为那个破窗锤当时不在公交车里，是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个措施，没有注意到。
哦，
他汤底有缘这个点其实是。
这个小女孩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哎，
嗯，
哎呦，你这个。 在我听到答案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是个无厘头的。
啊、我也觉得有一点呢、
啊。这好恐怖啊！
哎，那我也接下来给大家有一个稍微有一点无厘头的，
嗯、
就是没有那么浓了、啊。说白了就是，
今天的浓汤由我来承包。
哎，我后面也是有一些浓汤的哦。
好好，
先给大家浅浅来一个，就是说呢，汤面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悲伤的看着窗外，没过多久，她纵身一跃，跳下了楼。结果与此同时，她的电话铃响起来了。她那一瞬间万分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跳楼，请问这是为什么？
她失恋了吗？
不是。
她是因为没钱了才想跳楼的吗？
不是。
她想要跳楼的原因很重要。
是。
她中彩票了吗？
不是。
她平时是不是没有人联系她？
哦，怎么说呢？这个点我要先跟你说不是，但是和有人联系她这个点是很有关系的。
是她老公联系她吗？
不重要，谁联系她不重要。
嗯，
我们就是可以回想一下这个汤面哈，她一开始是很悲伤的，然后她看着窗外，然后她纵身一跃要跳楼了。她为什么要跳楼？她肯定很绝望嘛，对吧？那她为什么要感到绝望跳楼？但是在跳的那一过程当中，一瞬间听到电话铃响了，她突然特别特别的后悔，
就
这个和大环境是有关系的。
就他这个电话甚至都没接起来，他就特别后悔。
对，他只是听到电话铃响了，他又觉得有希望，又觉得
很绝望，他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人给他打电话，然后就跳楼了。
没有无厘头的这种，
然后突然发现有个人找他，就哦，我还不是孤单的，那我为什么要跳楼？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汤面的背景哈，其实和有一些就是末世有一点关系。
他在末日，然后他以为没有人活着了，所以 他以为全世界只剩他一个人了，他觉得很悲伤很绝望，他要跳楼，结果在跳的那一瞬间有人打电话给他，他才知道原来还有人活着。
Bingo、
哦、
对的，是这样的，就稍微有点架空的一个汤，就是他在一个世界末日之上这个样子。
哦，这个其实蛮妙的。
哦，真的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自洽一下啊，不好意思，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浓汤。
比皇冠上那个头歪这样
啊，我觉得那个特别恐怖的。
结果那个电话是10086。是一个 AI,
自动拨打。
对，自动拨打。
这里的话费已经欠了，赶紧交费。
那我给大家补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恐怖的，好了，好，稍微浓一点点的。这个汤面呢是这样的，大家仔细听哈。你的小区最近很不太平，总是在近期接连的发生入室抢劫行凶的命案。今天晚上你非常紧张，你吓得睡不着，然后呢你就一个人坐在阳台发呆。突然你看到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一个人拿刀捅死了另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对面那个拿着刀的人突然抬头和你对视了，他瞪大了双眼，用刀子狠狠地指你。你那一瞬间知道你完蛋了。为什么？
这个确定不是我们以前的
啊？对，不是，跟那个什么经典的在数你楼层的那个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
哦，
凶手是看到我了吗？
是也不是。
是也不是。
哦呦，我想到那个我们上一期的一个点，我背后有人吗？
是。
我背后的那个人也想要行凶吗？
是。但是有一个谜题你们没有解开。
那个窗户是玻璃。
不重要。
姐，
你是不是听了我们上一期？
跟窗户没有，跟窗户什么玻璃没有关系，跟对面，就是我不是看到对面有一个人拿着刀捅死另外一个人吗？
嗯，
和这两个人有点关系，他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不是我们小区总是发生一些命案嘛，
嗯，
然后呢今晚我就恰好看到对面好像正在发生，我同时我目睹了有一个人拿刀捅死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拿着刀的那个人就指我，看到我了。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我吗？
他指的是我身后那个人吗？
是。
我知道我身后是有一个人的吗？
我不知道。
那他只是因为说我已经表就是完成任务的意思吗？
不是，就是
意思是到你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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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看这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嗯，
你们现在觉得拿刀指我的这个人是什么人？
凶手啊。
他不是凶手。
他不是凶手。
拿刀指我的这个人是被害人吗？
是。
是被害人想要拿刀提示我说背后有人。
是。
那他是反杀？
是。好，大家其实盘出来了哈，就是我看到的对面正在行凶的就这两个人，不是有一个人拿刀杀了另外一个人吗？这个拿刀的人并不是凶手，被杀的那个人才是凶手，但是被对面那个 人给反杀了，就是正当防卫。
嗯嗯。
然后他杀掉了那个真正的歹徒之后，手里握着刀，看到了我在对面，看到了这发生的一切。然后他就看到我背后也有人，就等于是入室了我的房间，可能要对我进行行凶了。他在拼命的提示我。
嗯。
所以我看到的那个拿刀的人，并不是真的最近的一些什么犯罪团伙啊，他是被害人，然后反杀的一位幸存者的居民，他在提示我，你背后有人。
哦、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最后那句我知道我完了，他的意思是他知道了他背后有人，还是说他以为对面的人要来杀他？
他知道他背后有人要来杀他，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说他目睹了对面那起所谓凶杀的全过程吗、所以他是知道对面那个拿刀最后杀了人的那个人实际上是差点被杀的受害者，
是他的善意的提醒。
对，是他的好邻居，你可以这么理解，住在对面的好邻居、
哦、
差点被害，然后再提醒他、
okay、
懂了懂了。
嗯，
那我接下来这个呢，我觉得不是特别浓，而且我觉得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感人和警示作用。
OK、
汤面也很短哈。在儿子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上，我杀死了三个来悼念他的人。
啊
啊！
为什么？
是悼念他的三个人杀了自己的孩子吗？
不是，
我杀的这三个人和我的儿子是认识的，
算是我认识的、也算是儿子认识的，只能这么说，就都只能说算是。嗯，
那就是关系可能没那么亲密了，应该。
对，
这和儿子的死因有关系？
和儿子的死因没有关系。
就是这三个人，我杀这三个人和我儿子的死没有关系，
是也不是？
他们在悼念的仪式上大放厥词？
没有没有没有。
我杀了这三个来悼念的人是为了复仇吗？
嗯，你问的问题我都只能回答是也不是。
怎么说？我要就是缩小一下范围，或者是选择某一面再重新就是缩小吗？
我直接给一个提示好吧。
OK，
就是这三个人和我以及我的儿子产生一定的联系是在我儿子死了之后。我儿子临终前做了一个决定，
捐赠自己的
器官。
是的。
然后这三个人是分别可能取走了我孩子身上的某一个器官。
是的。
活下来了。
是的。那我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
他们不好好对待孩子的器官。
是的。
啊，
其实基本上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剩下那三个器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盘子就比较复杂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儿子生病去世了，他在临终前告诉我要把他的器官捐赠给有需要的人。
嗯，
这样呢他就可以以另外的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同意了。最后儿子身上有三个器官分别捐赠给了三个不同的人。
嗯，
在儿子的忌日上我认出了他们。接受皮肤捐赠的人居然满身都是纹身、接受肺部捐赠的小伙不停地在那儿吸烟，而接受肝捐赠的居然打电话约朋友晚上出去喝大酒。我儿子把生的机会留给他们，但他们竟然这样糟蹋，我深深为儿子感到不甘，所以愤怒不已的我直接把他们三个都杀了。
儿子器官也没了呀，那就是
哎呦，有点怎么说，
有点小小的警示作用的，
有点小心酸呢。
嗯，
但我觉得满身纹身也不是什么问题吧。可能他就觉得儿子好好的皮肤这样子
要光洁如新、
啊，对，可能。
可是他可以认出儿子的皮肤也很厉害啊。
他不是，他认出了那三个人。
嗯，
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小 bug 嘛，因为实际上不管怎么样的捐赠应该都是双盲的。
对，
嗯
嗯。
好，那接下来既然前面大家都有一点小浓汤，我来给大家来一个荒诞汤。我先说好，这道题很荒诞，但是有点小小的搞笑成分在里面。是这样子的，他说王子坐在石头上，周围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下一秒嗡嗡嗡消失了，王子流下了眼泪。
嗡嗡嗡是蜜蜂吗？
不是。
嗡嗡嗡是昆虫吗？
是。
不是蜜蜂，苍蝇。
嗯，是也包括吧。嗯，
苍蝇蚊子。
对，是
我拉屎了。
不是，不是这个。
王子坐在哪儿？
石头上。
然后他听到了苍蝇蚊子的嗡嗡声，然后他流泪了。为什么
被熏的？
不是被熏的，跟屎尿屁没关系。
他为什么流泪呢？
对，他为什么流泪？反正就是为什么流泪。
蚊子蛰了他的眼睛。
没有，那些蚊虫没有给他互动，但是。他对那些蚊虫展示出了自己的一些能力，对，和
能力，
对，是
王子有超能力、啊，
可以这么理解吧？
啊，
但这个超能力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能飞 啊或者能什么？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随便猜。
不会是什么吸过？
是不是
被吸血的人？
不是，是不是王子本来的身上涂了什么东西，想要招蜂引蝶，结果你来了？
是，也不是你，对，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你前面说的那个，是王子他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定巧妙的变化。
王子一个人做运动出汗了。
不是，
王子现在已经不是人形了。
是
啊，
王子是一坨屎。
不是，什么？
等于现在王子变成了会招苍蝇和蚊子的一种东西。
他不招苍蝇和蚊子，只是自然而然的飞在他的身边。
王子是个
屎屎啊？
不是，
王子变成蚊子了？
不是。你们想想，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和以前的典故当中，王子会变成什么？
青蛙。
对，
他好久没吃东西了。青蛙王子饿很久了，然后终于飞来食物了。
但不是，他哭不是饿哭的，再排一排他哭
的
原因吧。
就是、吃了
也不是饱哭的。
他不是蚊子，他不是嗡嗡嗡，然后突然那个蚊子那个声音不是消失了吗？他流下泪水。
嗯
啊，终于吃到了，然后流下泪。
是吃到了，确实这点盘的很对
啊。
但他哭不是因为饱或者饿，
他觉得很难过，自己变成青蛙了，每天要吃这种东西。
其实最核心的原因是他原本是个人嘛，变成青蛙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克制想吃蚊子的本能，然后他就流下了泪水。我为什么好好一个人我要吃蚊子和青蛙，然后变成蚊子和苍蝇。
其实还蛮好笑的，有点好笑，
这真的
不错，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咱们再说一下，我给大家来一个比较正，像一个正常汤的一个汤。
好，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小明雇了一个清洁工来他的新家里边帮他打扫卫生、做保洁啊。然后呢，这个清洁工来了以后，被告知说卧室已经打扫过了，你就不用打扫卧室了，去打扫一下我的客厅和厨房就行了。第二天，小明和清洁工被发现双双死在了小明的家中，为什么？
我现在还在王子那儿。
家里有青蛙被吓死了。
家里有一坨屎。
卧室有一坨屎，你别进去。
卧室里有尸体吗？
是、
嗯、
是小明杀的吗？
不是。
小明有其他人和他一起合租吗？
不是。
这个尸体是在他搬进去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
凶手是故意把尸体放在了小明的卧室？
是也不是。
就这个，等一下，这个尸体其实不是小明杀的，对吧？
嗯。
但是呢，是在小明搬了家之后才进入到这个卧室的。小明知道有这具尸体吗？
不是，
他不知道。
小明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不让保洁进自己的卧室？
对啊，为什么呢？你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他卧室里还有别的东西是不能给保洁看到的。
不是，我再重复一遍一个关键点啊，算是一个小小提示。小明雇了一个清洁工来家里边打扫他的新家，清洁工来了之后被告知卧室已经打扫过了。
是被谁告知？其实不是被小明告知。
是。
卧室里的这个人是小明。
是。
哦，也就是说
凶手在外面请的保洁啊。
就是有一个凶手他把小明杀了，但实际上小明雇了一个保洁过来。
对。
等到保洁来的时候其实是凶手在家里，小明在卧室里已经死了、哦、
对、
嗯、
没有错、
哦、
然后最后他把保洁和小明都杀了。
对，就是保洁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小明杀了放在卧室，他假扮小明跟保洁说啊，我卧室已经打扫过了，你就不用进去了，你扫到别的地儿就行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把保洁给杀掉了。
你说既然这个保洁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把保洁杀了呢？
嗯，你真的很擅长发现漏洞。也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见到这个凶手的长相了，因为之后小明死了的这件事情肯定会被爆出来、嗯、然后到时候保洁就会说我那天去到小明家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小明。
对啊，雇主不是这个人啊。
嗯， 嗯，给你圆回来了吧。
本来是这样的吗？
那你刚怎么不解释、啊、
我没有想到他问的如此掷地有声。
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啊，这也是一个蛮大的浓汤、
嗯、好。
有一个旅行家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旅行了，然后呢他发现了一个小木屋，旅行家就想啊，那我借宿一晚吧。小木屋里住了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旅行家。第二天旅行家醒来彻底崩溃了，
因为那一家人都死了。
嗯，不是。
那一家人想把他杀掉。
不是。
那一家人是人吗？
是。
那一家人吃的东西正常吗？
是。
那一家人是和小明之间的相处是
什么？小明
哪来的小明？旅行家
哪来的小明？
太多小明了今天。
那一家人和旅行家之间的相处是非常融洽的对吧？
在当天晚上是很融洽的，
证明第二天就不融洽了。那他们又不想杀掉小明，
就是小明。
他们又不想杀掉冒险家
旅行家。
他们想把旅行家吃了。
不是，但是他们确实想对旅行家做点事情。
就是隔天旅行家起来之后，就这一家人也都还是健在的吗？
健在的。
想抢他的钱？
不是。给一点提示啊。嗯，这一家人有几个人呢？
一家三口吗？
嗯，一家三口。对，然后一家三口里面的话，嗯，这个提示一给就会给很大，我觉得，就是这一家三口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呢？
都不健康，
那必然是不太健康。
嗯，怎么个不健康法呢？
是精神方面的不健康吗？
不是，
身体方面的。
是，
旅行家，他们腿部都有残疾。
哎，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觉得你结合旅行家嘛，他是一个可以四处去游玩，
嗯，
行动自如，走很多地方的人。
嗯
嗯，
他们应该是。就是
想要雇一个跑腿。
不是啦，
就是可能心生一些，就是一些很诡异的一些嫉妒之类的，想要从他身上获得一些什么，可能和他旅行家的身份有关，
想要砍他的腿。
是，
那也不够一家人分啊。
他们没有想要吃，没有想要吃，刚刚我就回答过了，没有想要吃，
只想要换腿。
不是，
他们是想要砍他的腿吗？
是，
想要得到他的腿。
所以我们现在盘的就是那一家人要旅行家的腿到底是干嘛。
嗯嗯，对对，
是这一家三口腿部都有残疾。
对，
是想把这个人留下来陪他们。
不是。
他们要腿做什么呢？
你不要一直现在要腿，他们没有要这个腿，
他们嫉妒他有腿。
不是，他们只是要把他的腿砍了，他们也没有想要留下这个腿。
也不是为了要吃。
不是为了要吃，
他们没有想留下这个腿。那
没有想留下，
砍了之后就单纯的为了砍。
嗯，就只是砍，
只是看腿不顺眼。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先说，不是那种什么嫉妒啊，或者说凭什么你有腿我没有腿，不是因为这个。
跟我旅行家的身份有关系吗？
关系不是很大其实。
哦，
然后我再给一个提示啊，一家三口都没有腿，你不觉得也太巧合了吗？
他们也是被砍过的。
哎，
哦，
谁们呢？你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一家三口都是吗？
啊，有可能这一家三口里的两个人都是被砍过的，有一个人是砍腿狂魔
啊。不是不是，但你前半段说的是对的。
那是这一家之主把他的比如说老婆孩子砍了，不想让他们走。
不是。
我说好阴暗啊，好可怕。
我刚才想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爸爸把自己的左腿砍了给儿子，妈妈把自己的右腿砍了给儿子。
不是，给了也没用啊，就 好歹我们要相信点现代医学都还做不到这个事儿吧。我可以给一个提示啊，这一家里面的这个小孩是先天残疾，
爸爸妈妈为了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异类，
嗯，
然后旅行家来了，怕儿子发现这世界上其实不是没有腿才正常的，
对，
所以要把他的腿也砍掉，
对，嗯，
大家都是这样的，
对，
哦，父母太好伟大
啊，得出这种结论吗？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小孩先天残疾，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双腿，
哦，
然后爸妈在他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忍痛把自己的腿给砍了，然后从小就跟孩子说没有腿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住在深山老林里面嘛，
哦，
也没有其他人，突然有一天来了这个旅行家，他们为了让儿子觉得自己是正常的，所以把旅行家的腿给砍了。
哇，那他们好厉害啊，三个人都没有腿然后却能一直生活。
是
是这的轮椅吧。好，那我再来为大家献上一堂啊，仔细听好。有一个人正在公园的长椅上面看报纸，然后他看到了一篇报道，头版头条写的是女子与丈夫海上游轮共度结婚纪念日，意外坠海身亡，丈夫哭断肠。可是他还没有看文章的内容，就立刻知晓了事件的凶手。为什么？我说的就是再精简一点啊，给大家重新再讲一下这个汤。就是说呢，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坐公园，他看报纸，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是说呢，有这么一对夫妻在海上坐游轮去过结婚纪念日，然后妻子坠海死了，然后丈夫痛哭流涕，就这么一篇报道。然后这个人呢，他就看这个报纸，看到这篇报道之后，他马上就知道了谁是凶手。为什么？
是丈夫吗？凶手
是首先是，对。然后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看报纸的这个人的职业和这对夫妻的关系可能是可以去想一下的突破口。
看报纸的这个人是一个卖保险的？
不是。
你还是在我前面的那个思路里是为了保险把他推下去了是，
这个人是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情妇？
不是。
这个人和那对夫妻之间有情感关系吗？
没有情感关系。我给个提示吧，他或许和其中一个人认识。
哦，
他认识妻子？
不是。
他认识丈夫？
是。
他认识丈夫？
他是男的吗？
这不太重要，这个人是男是女不重要。
他是丈夫的朋友？
不是。
是丈夫的亲人？
不是。他的职业比较重要。
这个人职业的工作场景是在海上吗？
是也不是，相关。我再给一个提示啊，这个人是做销售的，他卖一些东西。
船票？
是。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这个人卖船票给丈夫，然后丈夫当时给自己买了往返的两张票，但是给妻子只买了去程的票，没有买返程的。
Yes，
所以他就知道是丈夫杀的了。
Yes， 他等于是看到那个报纸当场就知道了，这个狗逼就是这个面目。他压根没给老公买回
程。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买船票？
什么没有钱，他就没打算让妻子回来，他没有买返程的票。
天哪，好坏啊。
对，因为这个里边，这个故事里边其实还是隐隐包含一点保险的成分在的，就是他要伪装成他妻子是意外坠海，因为本身就很没有钱了。这也是
他好傻哦。
为什么？
那他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他肯定啊，如果他聪明的话，他能够知道可能啊，这卖票的人知道他是买了一张，所以有漏洞啊。那他如果聪明的话就买两张，他太笨了呀。
他不是笨的问题，这就是他这个故事其实还是有逻辑的，就是已经穷困潦倒了，他老婆有保险，意外死才可以。他已经穷到说我肯定是我自己要买往返的票吧，那反正你都要死了，我也没有钱，我就给你买去程就好了呀，你就死在那里就可以了。
他可能是第一次做凶手，想不了那么多。
结果两个月后妻子游了上来。我活下来了。
因为这个故事好像还稍微有一点点火，然后下面有一个黑色幽默，好像是国外的某一个作家还是什么吧，就是曾经有写过一段话，就是黑色幽默的玩笑，就说不管你打什么算盘，带着你的爱人乘船旅行的时候，记得要给他买往返车票哦。还挺
是，
就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祝大家就是婚姻幸福吧。
好，那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汤底的话，其实我觉得相对大部分就是经常玩海龟汤的朋友来说，应该还比较好猜了。我是一名大学生，在外地上学，这一天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想我了，让我找个时间回趟家。于是呢，我趁着五一假期回家了。到家之后，我给爸爸打电话说，爸爸，我回来了，回来了。爸爸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却疯了。
我回来的时候是活着的吗？
是的。
爸爸看到我回来了，他不是他叫我回来的吗？
爸爸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吓疯了。
有点意思。就是说我的父母跟我说想我了，让我回家。然后我真的回去了。
然后请注意，我打电话说的是我回来了，回来了。
为什么要说两遍回来了？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吗？
是的，但这个也不重要
啊。不重要。爸爸下风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
不是，是因为我做了某件事儿。
我把妈妈杀了。
是的。
啊？
是的，我把妈妈杀了。
为什么？等一下，我突然有点忘记了，我们最一开始说的是是谁跟我说想我了，让我回
家？爸爸妈妈呀。
妈妈也在那个时候。
爸爸妈妈肯定都在家啊，只是我回家的时候可能爸爸不在啊，我就把妈妈杀了，然后我给爸爸打电话说我回来了，回来了。爸爸回到家的时候打开门吓疯了。
我是杀完之后再给爸爸打电话的吗？
是的。
我和父母的关系不好吗？
不是。
我杀妈妈的原因应该很重要吧？
其实这个原因不是很重要，还是我们之前老生常谈的海龟汤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健康吗？
我心里有问题
啊。对喽，
我出现幻觉了。
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其实。
哦，
主要盘好最后那个我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回来了一定是指的是回家，那第二个回来了指的是什么？
我想回到妈妈的肚子里。
啊，
真的假的？
那就是这样的
啊。
他第二个这么跟你们说，直接跟你们说汤底哈。
嗯，
我有精神疾病，偶尔会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本来已经在吃药治疗了，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好了，也怕被大学同学发现，所以我就瞒着爸爸妈妈偷偷停药。这一天爸爸妈妈打电话叫我回家，我也想回家了，就找了最近的假期回去。回到家之后我的精神疾病复发了，我把妈妈杀了，然后剖开了她的肚子，取出了子宫。我拿着手里的子宫打电话给爸爸说我回来了，回来了。
哦，
他的第二个回来了，其实是回到子宫的意思。
天哪，
芭比有时候真的是灵机一动一动动直接就问到问题的点子上，
可以点到。
对，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汤底一出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幅画面，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就捡来问一下，结果发现是真的、
自己也没准备好接受这个得到肯定的答案。
对，我就觉得我的想法很荒诞，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结果是真的。
啊、那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今天晚上我这边
最恐怖的吗？
也不能说是恐怖吧，哎呦，怎么说呢？就挺浓的，略微有点浓。好，大家浅听一下啊。嗯，我的妻子爱上了那个男人，他和我的妻子都想除掉我，为了保卫我的婚姻和爱情，我必须阻止他们在一起。于是我自杀了。啊？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妻子名正言顺的嫁给他。
什么东西？不对。
他真的是我的妻子吗？
是。
妻子真的在外面有个男人吗？
不是。
是他幻想出来的？
不是。
那个人也是我？
是。
嗯，真的假的？
我有多重人格？
是。但是我为什么要自杀呢？
因为我想保留我的主人格，这样就可以让妻子婚姻比较幸福正常。
他跟我说的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他原本的这个汤底其实比表面上这个要复杂很多。我们现在盘出来，我给大家捋一下，大家的这个盘解出来的是不是就是说我然后是个双重人格，然后呢就是我的老婆可能爱上了我的另一个人格，然后我的主人格有一天发现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让我的这个新生出来的人格完全占据我，所以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索性就一起死吧，就是我的两个人格都没了。
那这样怎么保卫他的婚姻幸福呢？
对啊，这是个伪命题啊。他有一个非常玄妙的地方，就是我真的是主人格吗？
哦，说不定那个才是个主人格是吗？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一头雾水，是不是？我给大家稍微解析一下哈，是这样的，他最完整的汤底是说我确实患上了双重人格没有错，但是呢我其实是那个被分裂出来的 B 人格，我并不是那个主人格，但是我却觉得我才是主人格。然后呢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治疗，其实我出现的频率慢慢的减少了。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觉得是妻子和另外这个人格想要干掉我，我可能永远就不会出现了，所以我才控制这个人格说那我们去自杀吧，这样你和我都会死掉。然后他本身的故事背景里边其实还让我觉得有点唏嘘，是这样的，我给大家浅浅念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睡眠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几个月才能苏醒一次。那天我再次苏醒，却发现自己在医院里边。我意识到他们想除掉我。面对我的质问，妻子大叫着让我赶快消失。这个点就其实可以侧面烘托出其实我并不是那个主人格，妻子希望我消失的。我不懂，明明我才是主人格呀，该消失的不是他吗？我愤怒极了，想到这次睡眠后可能再也无法苏醒，为了阻止他取代我的身份，我跳下了楼。那么就让这副躯体中的两个灵魂一起死吧。这个时候呢，看着楼下的尸体，妻子歇斯底里地喊道，为什么明明都快治好了，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医生叹了口气说，也许这是 B 人格意识到自己即将消失才做出的最后反抗吧。他误以为自己是主人格，其实他才是延伸出来的后面的那个人格。多么爱
他妻子确实也蛮奇葩的，能爱上 AB 的两个人格。
对，
他其实没有，
他只是爱上了其中的那个 A 人格。
他爱的一直是他老公的主人格。就是这个新生出来的 B 人格，他觉得自己才是主人格，所以他会觉得说妻子出轨了，妻子爱上另外一个人了，妻子一直爱的就是他老公。
这得压力多大呀。
扯上人格会有点复杂其实。
我还记得刚刚刘在讲这个汤之前，他说这个汤有一点点浓是吗？浓在哪里？
你不觉得这个人格的错综复杂还是有一些意味在里面？
他就一共就两个人格，哪里错综复杂了？
主要是他一直宣称自己是主人
格。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不想再听到人格这两个字。
你是不是比较少看那种就是人格分裂类型的小说或者什么？
我不看小说，我不看。
行，然后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之后大家如果有发现一些比较什么新奇有趣，或者你觉得非常可怕非常吊诡非常浓的一些海龟汤，也欢迎大家来投稿给我们。
是
啊，然后我们的六周年的活动，大家如果购买了专辑的话，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是有徽章会寄出的，大约寄出的时间会在五月底左右，所以在五月底之前大家可以先去检查一下自己在 APP 里面设置的这个地址有没有需要一些更改呀什么的。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好，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